贵对战场形势的精辟分析，使在座的人无不心服口服。他们互相交头接耳，小声议论着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庆父和大家伙的心思不大一样，他觉得十分尴尬，又无言以对，干咳了两声说：“真是后生可畏呀，说的是有些个道理，不过军事上的事儿嘛，还得张军们定夺。”张广嗣此时此刻的心情十分矛盾，阿贵说了不到一半他就明白了，阿贵说的的确有道理，而且只有这样才有取胜的可能。可是开始自己已经把作战方略说了，正好和阿贵说的相悖相反，如果同意了阿贵的方略，就等于把自己刚才说的方略全给否了，这实在有点丢面子。可是不听阿贵的吧，又觉得自己原先的计划确实没有取胜的把握。虽然他已经打消了杀阿贵的念头，但是他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。由打第一次见到阿贵，他心里对这个阿贵啊就有一种妒忌感，不喜欢这个阿贵。思量了一阵，他才说：“啊，我觉得阿贵的建议嘛，倒是有可取之处。不过，这佯攻和真攻也没有一定之规。让北路军济山全力攻下大金川，这一条可以定下来了。沙罗奔丢了大金川，也许不会坚守小金川，为防止沙罗奔向上下战队逃窜，要责令中路军堵住前宁山口，原来佯攻的队伍就可以变为主攻啊。这个担子可有千斤之重啊，任务十分艰巨，由谁来承担呢？”说到这儿，他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人，突然一笑说：“啊，哈哈哈，我都忘了，来说是非者即为是非人嘛，我看就由阿贵将军来承担吧，怎么样，你可有什么难处吗？”阿贵打了个愣怔，他明白了，张广嗣这是采取了中间的道路，没有完全采取自己的作战方略，采取了一部分。阿贵在军中的责任是看护军粮，他的手下只有3000多人，还都是老弱病残或者伤号，根本就不适合担当这么重要的任务。他下意识地看了乐敏一眼，因为乐敏比较了解内情，他希望乐敏能出来替自己说句公道话。可是乐敏刚才听了阿贵的话，也有些热血沸腾，跃跃欲试，想去打仗呢，所以他没能理解阿贵的意思。见阿贵看他，一提跑脚上前两步，给庆父和张广嗣打了个签，说道：“阿贵自己的主张焉有推诿之理，乐敏不才，愿随贵军们一起为朝廷立功。”庆父和张广嗣万万没料到，这半路上杀出了个程咬金。乐敏可不是一般的大员，他是乾隆3年御笔钦点的状元，不但身份贵重，名声也大。他上了前线担当这么重要的任务，万一有个闪失啊，攻金川战死个状元，这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呢？就算打了胜仗，脸上也不光彩呀。正不知如何回答呢，郑文焕笑着说：“大帅，依标下看，不如叫吴喜全来办这个差事。阿贵是守粮库的，手下还不满4000人呢，又都是老弱病残，所以……”他的话还没说完呢，阿贵就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不，乐敏大人是文官，白面书生怎么能去打仗呢？再说 这么大的官儿，出了点什么事儿，我也担待不起呀。请大帅下令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乐敏这才想起来阿贵军中的实际情况，他有些后悔自己刚才太莽撞了，可是话一出口焉能收回呀。听了阿贵的话，他也笑着说，哦，大帅，乐敏祖上也是武官，我也不是怕死之徒，大丈夫一言九鼎，岂有反悔之理？我看可以从吴将军那儿借调3000人马，占由阿贵统领，这不就结了吗？这吴喜全呢，是张广嗣的心腹牙将，用他的兵借给别人去立功，他这心里一百个不情愿。在一旁冷冷地说，哦，我的兵如今都驻守在马寨沟，那可是通往康定的要道，离乾宁山也只有15里山路，要是把人马都调走了，逃了杀了奔，谁负责任呢？要是大帅调我去阳宫，恐怕还方便些个。郑文焕沉吟了一下，又说，那阿贵手下的兵不能用，不如就从朗雄、葛杰和吴喜全军中各调1000人马，由阿贵暂时统领，这不就行了吗？乐民也说，我手里的差事交给萧禄，这仗我是非打不可了。阿贵思量了一会儿，他明知道张广嗣不怀好意，这是有意要自己的好看，可事已至此，也只能破釜沉舟了。思量了一阵，便说，乐敏大人是个状元，尚且有这份雄心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行了，我不要各营一兵一卒，就带着我那3000老弱病残到小金川去打他一仗。话音没落，张广嗣便拍案说道，好，既然阿贵将军有此雄心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阿贵的作战计划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，这沙洛奔毕竟没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，当他得到官军急攻小金川的报告，便急忙带着驻守在大金川的2000人马回救，结果北路军济山的5000精兵几乎是兵不血刃就攻占了大金川。此刻沙罗奔还在回救小金川的途中，接到大金川失守的军报，沙罗奔才知道自己上了官军的当。与此同时，小金川也报来军情，说先头进攻小金川的官军已经向丹巴、大桑一带运动，似乎要切断金川与上下战队的通道。小金川的守将一边向沙洛奔告急，一边命城中老人孩子出城逃生。沙洛奔骑在骆驼上，看着前边不远的府边小镇，自言自语地说，看来他们终于下手了。他回头看了看自己带出来的几百头骆驼，踩着凳子下来，对身边的从人说，你到后边去告诉朵云还有桑措和仁措喇嘛，今晚我们就住在府边，叫他们都到我的帐中议事。这府边小镇离小金川有100里地，只有300来户人家，已经住满了从小金川逃出来的藏民，但是这仁措喇嘛是青海黄教活佛，在藏民中间很有威望，就他一句话，藏民们就主动把房子腾出来给沙洛奔的军队住，自己呢都露宿街头。沙洛奔将中军设在坝坪南边的喇嘛庙里，安置好朵云和孩子，仁措喇嘛、桑措叔叔都已经来了。沙洛奔叹了口气说，哎，看来我们的局面很不好啊， 张广嗣这一手很厉害，断了我们的退路，得赶紧想个应付的办法呀。其实啊，在座的人都已经意识到了形势的严重性，大金川失守，金川的要冲都被官军占领了，他们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，翻越甲金山。桑措十分沉重地说，
大喇嘛，沙帅，现在应该下令让小金川的人都撤出来，把一座空城让给张广嗣，因为光凭我们的1000多人是守不住小金川的，干脆撤出来，都到这儿来集合，请我们部落所有的兵力打开上下毡队，然后迁移进藏。金川官军只能占领一时，等他们撤军，我们再设法回来嘛。
仁措喇嘛手捻佛珠说道，
啊，桑措说的对，我们最宝贵的就是人，总共才这点人马，根本就不能和官军硬拼，好在我们早有准备，在瓜尔岩老洞里存了1年的粮食，官军可没有这么多粮食，他们和我们耗不起。从前头报来的军情看，马寨沟以西没有驻扎官军，可见他们只防着我们向黔宁山突围。现在是夏天，我们翻越甲金山向上下毡队迂回，他们就是做梦也想不到。
桑措捋着花白的胡子沉吟了一下，
是啊，活佛说的对，可是翻越甲金山，我们的雄鹰当然能够，就是年轻的女人也没问题。可是，老人和孩子怎么办呢？走得急，连御寒的皮袍子都没有带出来呢。
一听说翻越甲金山，朵云不由打了个寒颤。哎呀，要过雪山？哎呀，大雪山不好走啊，那得死多少人呐。班滚老爷子带的都是精壮汉子，2000人只过来了不到700呀，我们还从来没走过这条路呢。哎，可怜班滚他老人家。他突然想起班滚这位倔强的老人，在金川患了恶性疟疾，已经死了1年多了，不仅有点黯然神伤。
桑措叹了口气又说，哎，汉人也真是的，简直没有半点人味嘛，说话不算数，不讲信义，特别是那些带顶子的官更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除了金子女人，他们什么都不爱。倒是前头岳老爷子还算个好人，可是又被他们自己人坑害得七死八活的。
仁措喇嘛接过话茬，
无论如何，我们现在不能和他们硬拼，只能过雪山。不错，过雪山要死人，打上下毡队要死人，到拉萨一路艰险也是要死人的。难道说我们金川族真的要亡了吗？佛祖啊，您给我启示吧。
沙老本气呼呼地站起身来，来回地跺着步子。
哼，我攻占大金川啊，是占了我哥哥的地盘，这本是我们自己族里的事儿嘛。乾隆博格达汗为什么管得这么宽呢？我真不明白。我究竟有多少错，多少次给纪山这个混蛋写信，声明我愿意听朝廷的节制，他仍旧要来征剿，递出降表也不饶，我就是搞不懂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，为什么嘛？好啊，既然逃不出去，我索性就不逃了，就在这儿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，反正
我们金川的地方大着呢，别说他那六七万人马，就是再来这么多，也是盐巴撒在锅里显不出来。用他们汉人的话说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。请仁措喇嘛到佛堂去祈祷佛祖保佑。桑措叔叔立即安排人到小金川传令，全部撤出来，将城里的粮仓房屋全都烧毁，一路上见了难民就收容，能背粮食的背粮食，能打仗的打仗，能带孩子的带孩子。从现在起，所有的武器都发下去，粮食、酥油、糍粑、茶叶统归大活佛掌管分发。两个人领命向沙罗班鞠了个躬，便默默地退出去了。屋子里就剩下沙罗班和朵云夫妇俩，一站一坐，谁也没说话。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，女儿阿寇，大儿子色洛腾，和未满周岁的小儿子索罗崩。女儿和大儿子觉得好像要发生什么不祥的事情似的，用惊恐的眼睛看了一会儿阿爸，便一同扑进阿妈的怀里。阿寇小声说，阿妈，阿爸的眼睛看上去好凶啊，阿妈，我怕，我怕呀，是不是阿爸又要和人打仗了？朵云一边拍着女儿的头，一边说，哦，好孩子，不怕啊，有阿爸阿妈在，什么都不怕，好乖。说着，抬眼看了看丈夫，不无忧伤地说，顾扎，真的非打不可吗？
嗯，是的。
那能不能拖几个强壮的汉子把孩子们带出去？
沙洛奔的眼眶里盈满了泪水，他轻轻摇了摇头，上前抚着妻子的发辫，又摸摸小儿子的脸蛋，叹了口气说，
不，不能那样做，那样有孩子的父亲就不会跟我一起打仗了，母亲们也会用轻蔑的眼光来看你这位顾扎夫人。好了，你带了一天孩子累了，先去睡吧。
朵云将怀里的孩子轻轻放下，惨然一笑说，
顾扎，我们金川不是盛产金子吗？先前我听岳老爷子说，汉人最爱金子了，要是我们给他们金子，请他们离开我们金川，不是大家相安无事了吗？
沙罗奔笑着拍了拍妻子的肩头，
嗨，你呀真是个大孩子，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？
哎，我的顾扎，打仗太残忍也太可怕了，我的两个舅舅都是死在青海的，一个被砍掉了头找不到，一个被从左肩劈到左腿。唉，难道说我们这几千人都得落得这样的下场吗？太可怕了。
此刻沙洛奔已经镇静下来了，不像刚才那样烦躁了，他自私的一笑说，
以后的事儿，谁也预料不到啊。不过汉人有句话，叫车到山前必有路。其实张广寺只不过占了我们两座空城而已，我们的实力一点儿也没损伤。我想得先打掉张广寺的威风，然后再坐下来和他讲和。
讲和？朵云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，不解地看着丈夫，你刚才还说要一拼到底的，怎么又……
哦，朵云啊，你不懂啊，
从长远来看，我们不能和朝廷作对。你不知道天下有多大，和博格达汗乾隆相比，他好像是一棵大树，我们就像大树底下的一株小草。可是小草也有活下去的权利。我如今之所以和他们打，就是要让乾隆明白，我只是争这么一点点权利。眼下我们只有死拼，打好这一仗，打得张广嗣真魂出窍，打得他人仰马翻，才能让乾隆明白这一点。刚说到这儿，桑措带着一个年轻的汉子进来了。那个年轻的汉子擦了一把脑门上的汗珠，着急地说：沙拉奔固扎，我叫丹卡，是阿爸叫我来向固扎报告的。
哦，你是从小金川过来的？
是，我是从小金川过来的，官军正在向小金川运大炮，昨天又开过来2000人，在小金川南边布防。阿爸说想趁他们刚过来，脚跟没有站稳，夜里出城，先把他们的大炮都推到泥潭里，100年也捞不上来。我今天晚上还得赶回去呢，请顾扎指令。沙罗奔见他累得满头大汗，浑身泥浆，本来很高大的身躯好像脚下无根，摇摇晃晃的，便亲自过去将仆人递给他的热奶茶端来，一手按着丹卡坐下，说道：
好兄弟，你别忙，先把这碗奶茶喝下去。我问你，你是几时离开小金川的？
丹卡一口气儿把奶茶喝完，擦了擦嘴角说：我是今天早上天不亮动身的，阿爸说明天中午前一定要赶回去，要不回去就不要我这个儿子了。沙拉奔听了不由悚然动容，虽说这儿离小金川只有100里地，可那是什么路啊，正常走也要走2天半，稍微慢一点就得走3天，这个丹卡居然一个白天就赶到了，真不知这一路上他是怎么走的。沙罗奔感动之余，上前抚着他的双肩说：
好了，你不要着急，我已经派人传令叫叶丹大叔撤出小金川，到这儿来与我会合。好兄弟，你就不必回去了，放心吧，你阿爸那儿我去对他说。
就在这时，仁措喇嘛进来了，沙罗奔便命从人把金川图志拿来，对朵云说：
好了，你们先到里面，在神佛前为我们祈祷吧。
是。朵云向丈夫鞠了个躬，顺从地带着孩子们进了里屋。从人将金川图志取来了，平摊在地上，这是用20几张光板羊皮拼成的，上面画着大小金川的山川、河流、城镇和大路、小路等。沙罗奔居中，丹卡站在他的身后，仁措喇嘛和桑措一边一个都在认真地看着。沙罗奔指着图志笑着说：
哈哈，这可是万金难买的宝贝啊，帮了我们多大的忙啊。可是张广嗣手中的图志还是康熙36年的呢，我敢说上面连大山的走向恐怕都不对。当时为了绘制这张图还死了好几个人呢，族里的人都说我疯了，如今可是派上大用场了呢。
说完便蹲下身来，一边用刀鞘在图上指点着，一边对丹卡说：
丹卡兄弟，你来看，这是小金川啊，这是我们府边镇，这是大金川河，这是小金川河，这里是水海子，从这儿再往北，这里就是郑文焕的大营，就是达维。
那个叫阿贵的如今在什么位置上，后续部队又是谁的兵，都在什么位置，你给我说说看。
丹卡看着图志，却是一脸的茫然。